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各位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左薇，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西城夜话。然后呢，也是一个特别有意义和机缘的机会，我接触到了国内从四川大学九寨沟国家公园来西雅图和美国的访问团，并且呢，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访问机会。所以今天呢，我们西城的夜话的主题就是关于这一次国家的访问团。我们首先请两位访问团的代表介绍一下他们自己好吗？任教授，您请。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四川大学的任佩瑜。我们这次到西雅图来，主要是我们的国际合作项目，国际合作国际合作研究实验室，开展的国际合作项目。这是一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国际合作项目。和国家863计划重大项目的研究内容，主要是由四川大学、华盛顿大学和九寨沟管理局三个单位所构成的研究团队。
好的，谢谢任教授。您请，邓老师。
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九寨沟管理局科研处处长邓桂平。我这次随同四川大学任教授一起过来一个是就是推进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际重大合作项目另外呢是推进九寨沟国家国际科技合作基地的建设，也是增强中美的一个友好交流的一个事业。
没错，那九寨沟对于每一个中国人来说其实非常闻名遐迩，而很多的外国朋友也来过。如果说对于没有去过九寨沟的人们，你们会怎么样去介绍九寨沟这个地方呢？
我认为呢，首先应该把九寨沟神话般的风光给大家介绍介绍，把我们国家优美的山河向观众介绍介绍，同时让大家感受到在九寨沟旅游观光所带来的一种对自然的享受，一种进入天然氧吧的一种健康的一种生活的方式。同时在九寨沟还可以体验它的科学旅游，对科学的发展，特别是对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并存，解决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冲突的矛盾，会带来很多的思考。
就是说它包括它天然的东西还有科技的，就是其实是一个很全面化的一个概念。
对，不仅如此，另外还有九寨沟，它主要地处四川、甘肃和青藏高原的边缘，它的地形地貌多样化，是非常神奇的一块土地，因此它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主要是以藏族和羌族、汉族为主，另外还有回族等等其他少数民族，因此在那里文化的多样性，特别是藏羌文化有自己的特点，这些文化传承和保护也是我们需要重视的。
好的，它的自然的风光、人文的多方面的特征，对。
还有就是科研方面的。
科研的。
对。
邓教授有什么样的补充吗？
好的，九寨沟被誉为童话世界、人间天堂，在九寨沟啊，有118个湖泊。还有10多条瀑布、滩流，然后它的 彩铃啊也是非常非常的迷人啊，然后生物多样性也非常丰富，有珍稀的动植物，比如说像大熊猫、金丝猴啊，还有像这个刘伶，然后毒叶草，红豆沙，这些在九寨沟都有分布啊，所以九寨沟有六绝，
没错，就是刚刚您说到的这些列举了，可能是很多中间的一两一些哈，然后让人们非常的向往。
应该说那个九寨沟，如果给我们画一个画面出来，它应该是蓝天、白云、湖泊、高雪山、草地、温泉、森林、草甸，就草地等等，形成一个完全全景的自然的一种美，这种美是多层次的。
对，九寨沟六绝啊，它都是翠湖、蝶瀑啊、彩铃、雪峰、藏琴、南冰，这被九寨被称为这个九寨沟六绝。这是让这个国内外游客啊都是流连忘返的啊。
没错，
还有呢，九寨沟啊。因为水是九寨沟的灵魂，被称作是这个九寨归来不看水，而且古言道叫仁者落山，智者落水，说到九寨沟啊，山也是会给你带来更多的灵感啊，不仅是美的享受，也是也可以会给你带来灵感。
我想我们的听众朋友应该可以从那个神奇的九寨沟这一首歌曲里面也得到一些启示和遐想。那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让大家让两位包括你们的代表团决定让九寨沟也到美国来和美国的同行来进行交流和学习呢？
这个因为九寨沟啊非常重视国际合作啊，因为要把这个九寨沟是世界的，因为1992年就申报了世界自然遗产，然后1997年又列入人与生物圈保护区，要保护好这样的这个世界遗产地啊，所以它需要众人的智慧，所以九寨沟非常重视科研和国际合作，在2006年就与华盛顿大学还有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优山美地和四川大学就成立了九寨沟生态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国际联合实验室，所以我们这次过来也是继续推进这个国际联合实验室的一个建设。另外，九寨沟在2012年就被科技部批准设立叫国家国际科技合作基地，所以也是希望我们通过九寨沟这个平台加强国际的科技、教育、环境保护等方面的一个合作，另外我们刚好和这个美国的著名国家公园优山美地续签了姊妹公园的协议，所以我们是希望再进一步的来拓展九寨沟和美国的著名的大学还有著名的公园的一个国际合作，在科研、环境保护、旅游事业的发展、文化的交流方面的一个全面的合作。
作为我们四川大学的角度来讲，
没错，
我们是做科学研究的，我所主持的国家863重大计划的项目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国际合作项目，因为我都是首席科学家，我们这些项目它主要是在九寨沟来进行工程验证、理论验证和技术验证的。九寨沟是我们的科研的基地，同时我们和华盛顿大学进行合作，华大在环境、资源以及森林、水质等等这些保护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成绩，这正好为我们项目的研究提供了可以借鉴、可以学习、可以相互交流的很多内容。因此我们这个学术交流团到华大来进行交流， 主要是在学术上进行一些研究，在理论上进行研究，同时我们到国家公园来进行调研。我们希望把美国先进的管理经验同我们自己的管理理论和管理经验结合起来，来促进我们国家的景区管理的发展，环境保护的发展，使我们的景区可持续的发展。
对，
这就是我们这次来的初衷，
意义重大哈。那我们刚刚提到，其实四川大学和华盛顿大学已经有长久的关系了。
对，
能不能请两位介绍一下华盛顿大学有哪一些，比如说教授，他们在跟你们的合作过程中，也包括这次成型的过程中，其实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华盛顿大学同四川大学的合作呢，是从1986年就开始了。从1986年，当时主要是在人文，就人类学、考古学、文化学等方面进行了合作。比如像史蒂文教授，他就成为他就是一个中国通，他甚至能说四川话，而且还能说凉山话，因此同四川大学的历史系，另外就是文心学院进行合作，到凉山进行考古，对史前人类的遗址进行发掘，从那个时候就开始进行了研究。后来又由汤姆教授获得了美国国家科学基金的研究支持，又开展了对中国的景区环境、植物的保护等等方面的研究。到了2006年的时候，由刚才所讲到的这些单位共同组成了九寨沟国际合作研究实验室。在这个实验室里头，四川大学又拿到或者又获得了国家863重大项目的支持，又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重大项目的支持，对信息化建设、景区信息化建设、景区智能管理、景区调度管理方面展开了研究，同时呢提出了一个全新的理论，这个理论就是基于信息技术的时空分流导航管理模式。这是在全球第一次提出来的，
全球首创哈，
全球首创的一个理论体系和技术体系。它不仅是管理，它关键是运用了技术，信息技术、空间信息技术，比如像 GPS、 北斗，另外物联网、 RFID 技术等等，用这些智能技术来进行数据的自动采集，以及对游人的分布进行管理。
对，我想这样一个重大的概念在交流过程中，包括我们等一会儿还可以进行继续的拓展，因为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首创的。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 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 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管理模式。
那
邓教授那边，您觉得从九寨沟跟华大的教授的这样合作，您还有补充的内容吗？
有的啊、 因为自从和这个华盛顿大学，应该是非常著名的大学啊，跟他们签订这个合作协议，成立这个国叫做九寨沟生态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国际联合实验室以来啊，华盛顿大学的这些教授们对九寨沟的一个是生态环境的保护，然后文化的一个传承等等等等领域，他们都做了大量和深入的研究，而且取得实质性的一些成果。比如说像汤姆·亨肯利教授，他基本上是自06年以后，每年暑假他都会带着他的学生他的研究团队到这个九寨沟，而且直接会到这个野外去做样方去做这个生物的调查，他做森林演替长期坚持。现在对这个九寨沟他的这个在森林演替目前的演替的是否朝着一种良性的一种方向他是已经有一些阶段性的一些成果，而且为这九寨沟尤其是这个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提供了非常好的一些建议。而且他们每次过去不仅是他们自己开展这个开展研究，而且是对我们的工作人员，尤其是科研处保护处的工作人员进行一些培训。因为他们又回到华盛顿过后回到华盛顿大学过后，然后有这些让我们自己的这个团队我们自己的工作人员能够继续开展这个这个科研工作这是非常重要的。
对，可见说其实两边的合作也是很密切的，不管是从咱们这次过来还是他们以前过去也是有来有往的。那我想这一次我们听众朋友可能会比较感兴趣，就是这一次代表团过来，学术访问团过来你们干什么了，你们学到了什么，那我们可以接下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吗？
好，首先呢就是我们要感谢汤姆·亨克利教授，他为我们这次学术交流、学术访问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协调工作。在这个方面，我们非常感激他。我们这次来同华盛顿大学进行交流，我们看到了华盛顿大学在这方面研究的优势，特别是在环境保护方面，他们先进的技术、先进的理论值得我们学习。特别是我们又到了一个国家公园，这国家公园叫
North
Cascade， 相信我们的西雅图的朋友们或多或少的来过这边参观过旅游过或者是宿营过
我们到了这个国家公园之后感受颇深，一方面呢是因为公园的环境保护非常好，而且呢保护的理念也值得我们学习。特别是我们又到了一个湿地公园，就流域
Cedar River Watershed
对这个流域公园里头，我们最大的感受就是对水的保护。水现在是一种稀缺的资源，也是未来的战略资源，因此人类要保护我们的水源，特别要保护我们的地表水或地下水。
对，
在这个方面呢华盛顿大学同湿地公园开展了很好的合作。我们从那里呢总结出了四个方面的保护的措施。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观念，就是人民群众、市民大众对用水节水的观念在不断的提升，这是一个方面。因此呢大家都知道保护水源、保护水的重要性，大家自觉地实现了节水，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方面呢是技术，就是用生态技术、生物技术和其他科学技术来进行节水，对水源进行保护。比如像用节水的抽水马桶、用节水的水龙头、用节水的一些技术方法来进行保护。另外还有用高科技 的生物保护，比如像过滤，就水的过滤，使水质变得清澈等等，这是第二方面。第三方面就是政府，政府管制在这方面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比如政府对水的有效的管理，政府出台的政策等等，对人们用水的行为进行了规范，对水的利益的分配进行了规范。然后第四就是经济杠杆的作用，水价在开始提升，特别是就是用水的设备需要更换的时候，那么水价提升，而提升的这一部分利润主要用于对设备进行更换。
没错，而在四个措施的四管齐下的情况下呢，据我们当时去调研的时候，他们说现在我们的华盛顿地区的用水量和60年代其实是差不多的，而人口已经增加了2倍，对吗？
对，这个问题我们专门讨论过，也就是说华盛顿地区以前就是以西雅图为例，西雅图以前是1960年代人口大约是60万人，到了今天西雅图人口是130多万人，但是用水量呢没有增长，保持在60年代这样一个水平。这说明了什么呢？这说明了人口增加1倍多，但是用水量没有增加，就说明了节水的效率，节约用水的效率是很高的。
没错，
也说明了我们刚才讲的四管齐下的这种节水的方法是有效的。
嗯，
我认为这可以对我们进行对我们是一个借鉴，我们可以把这样的一些经验带回去。
嗯，对，因为水资源非常的稀缺，我想对我们国家也是很重要的。嗯，邓老师，您刚刚有说到您的一些。
嗯，是我们这次过来，一个是继续和这个拓展我们以前的合作。这次过来过后，就跟到华盛顿大学的环境学院的院长，还有一个交通系的一个陈教授，然后还到这个华盛顿大学的那个博物馆也去参加参观了。
Berk Museum。
对，然后也到这个叫 Cedar River Watershed 这个流域的一个应该说湿地吧，也到那个地方去参观。后面又到了这个 North Cascade 的这个国家公园，来进行交流和这个学习。实际上我的感受还是颇深。一个是对这个进一步对华盛顿大学他们在环境领域的研究，还有在智能交通调度方面的，他们现在已经取得这个新的有一些考虑
或一些初步的一些那个设计。
对这些方面也有进一步的认识，这为我们后一期的合作的一个推进，应该说又找到了新的一些合作的一些领域。这是非常好的，而且也对他们的有些理念，对保护九寨沟这个世界这个遗产地应该说有一些在这个实质性的一些举措上又有一些新的一些启发。然后到这个流域过后，到这个流域去考察，他们是对一个这个生态系统整个一个生态系统，从系统的一个角度动物植物，然后再结合这个自然的一些环境他们是一个整体的来保护。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因为九寨沟它也是一个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的然后而且是九寨沟的这个应该说它的这个旅游资源也是世界垄断性的，所以说要去保护它需要有一个要一个系统的观点，一个整体的观点另外一个呢，就是到这个 North Cascade 他们这边，他们对这个环境教育这方面，这是我感受非常深刻的 啊，因为他们这一块是做了大量的工作啊，因为只有是让这个游客他对这个动植物的价值，他的得到一个更深刻的认识，他才有更应该说更大的这种自觉性去保护啊，而且关键是对也对这个青少年啊，他的如果像这种加强他的环境教育啊，这实际上是应该说是提高他们的一个综合素质，因为他们才是这个祖国的未来。
这个我补充一点，这一点呢，刚才那个就是说的非常好，就是从美国这边来看，对青少年，对那个就环境保护的教育工作做得很好。
可不可以请两位给一些例子，就是你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观念呢？
我们感觉就是环境保护，它本身也是一个可持续的工程，它需要一代一代人的坚持努力下去。因此呢，对儿童的教育、青少年的教育，从环境开始，基础的教育，从小给他们树立环境的意识、环境的道德以及环境的一些战略思想。当然说战略思想高了一点，就是一些基础的就是环保知识，让这些青少年从小就树立环境的观念。这一点我认为我们国内
这是可以借鉴的，
可以借鉴的。
对，
包括九寨沟，对九寨沟的这个环境维护，其实也需要进加强教育，加强对游人的教育，加强对儿童的教育，这样让大家都来可持续的对九寨沟、对我们中国的景区的环境进行维护或保护。这一点我的感受是特别的深。回去之后我们也会把这些总结出来，给其他就国内的景区，也包括我们国内生态建设的这些就专家，给他们提供一些可以借鉴的一些东西吧。
没错，
对，因为像这个九寨沟啊，因为它是世界遗产地，所以它也非常重视它的一个这个环境的一个叫做教育的一个功能。所以我们也专门也修建了这个游客中心，也一直努力在也成立了叫做九寨沟自然保护协会，也在推进也在推进这方面的工作。而且今年暑假天也做了一些探索专门就是和这个台湾的一个环保组织和国内的一些 NGO 组织，然后针对国内的青少年在这种学生在这暑假期间邀请他们到九寨沟开展这个环境教育。但是呢我们做了一些探索，但是我到这边来感觉到像在 Lost Cascade 的这个国家公园，还有这个Cedar River Watershed 的他们这一块啊，他们已经应该说已经从事多年了，他们就有一个更加系统的一个设计比如像Lost Cascade 的National Park， 像这个他们这边专门有一个这个环境教育中心，而且雇了这个专业的人员然后呢也有指定的教室，也购置了一些教具。我觉得这些方面呢我可以带到这个九寨沟带回中国，然后进一步的来这个提升和完善九寨沟的这个环境教育。
好，那请两位可以给我们一些就是你们在采访和学习过程中一些小的具体的故事吗？因为我想观众朋友们和听众朋友们他们对你们看到的一些细节数字和那些例子会特别印象深刻，可不可以来给我们做一下列举？
好，这个当然我们这走了一路，学了一路，也交流了一路。当一方面我们学习美国的先进的理论、先进的经验，同时我们也交流了我们自己的一些理论或一些经验。学习是 交互的，是相互的。
对，
我们呢把我们的研究成果也提供出来供大家进行研究，我们要共同的推进环境保护管理理论的发展，这是我们的初衷。我们要通过交流来促进这科学的研究的进一步的发展，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呢，就是我们在这一路上不仅是走了一路，学了看了一路，学了一路，同时呢也感受了一路，感受了美国人民的他们的友好，也感受到了就美国社会就美国的群众他们脸上洋溢着自信的满足的微笑，大家互相都打招呼，认识或不认识的人都互相帮助，那这一点我认为这是一个和谐社会的一种表达方式，
很温暖，
比较温暖，而且大家都比较放松，这一点呢，有一个小小的故事吧，我们走到那个一个商场，走到一个商场，到那里去，我们去问路，我们找不到那个地方，随便问到哪一个美国人，他们都会非常高兴的，不厌其烦的给我们介绍怎么走，怎么走，甚至还亲自带领我们去找的那个地方，就是我们觉得很亲切，也感到很温馨，就觉得不陌生，因此这些给我们带来的一些感受呢，就是说就人类是和平的，人类是愿意相互帮助的，也就是说从这方面可以看得出来友谊友谊这是在任何地方都存在的。
是的，我们这次过来啊是一个双方的一个交流，像我们这次过来啊跟他们不仅是啊对这个以前的工作的啊一个总结，也是一个进一步的一个拓展啊，像他们也进一步认识到，像这个九寨沟啊不仅是景色非常美，而且呢非常重视科研啊，而且是现代技术的应用，非常重视国际交流。而且九寨沟啊像这个2012年是科技部啊专门批准设立了这个国家国际科技合作基地，而且在这个今年又和这个克罗地亚又设立了这个中科生态保护国际联合研究中心啊，他们听了之后就觉得一个景区能有这样的一个国际交流中心，他们都很吃惊。但是实际上这是我们一直在这个推进的，而且我们都一直我都还有一种想法，就是能够和这个美国的著名的大学，还有这个著名的国家公园，还有一些研究机构，也成立一个中美的一个生态保护国际联合研究中心。
那个会非常意义重大。
对对，意义非常重大。而且我们又跟到这个Los Cascades的这个国家公园交流因为我们就讲了我们现在正在建设智慧景区，因为这是我们在国内是首次提出的，但是现在国内是非常非常重视这个智慧旅游智慧景区的一个建设和发展。
可不可以请大家介绍一下那个智慧景区它到底是什么意思，简单扼要的给我们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智慧景区呢简单的讲就是人和自然的关系，处理好人和自然的关系，使我们的环境，使我们的经济旅游经济能够得到可持续的发展。那么在这里这是第一层的意思。第二层呢，智慧景区它不仅是一个概念，不仅是一个思想，它还要落地，它要用现代的信息技术智能技术来实现对景区的智能化的管理，促使它向智慧方向去发展。这样一来就形成了观念，就理论技术和行为的统一，
没错，
这才是智慧。
你想回国旅游吗？
想啊，我做梦都想回国畅游祖国的大好河山。
那快快订购中国特价旅行套餐吧，桂林山水游6天才89美元，张家界凤凰古城7日游也是89美元，黄山千岛湖9日游还是89美元。
等等，你不是在说梦话吧？这么好的旅游套餐怎么可能这么便宜？
不是梦话，也不是梦想，这是真的。西雅图中文电台和 cntripdeals.com 合作推出国内9大旅行特价团，让您难以置信的低价畅游国内著名风景名胜。
这么多天的旅游才花89美元，住哪儿啊？
89美元的国内旅行特价团全程提供4星级以上酒店、景点第一门票和全程饮食。
那我明天就订购你们的特价团回国旅游去。
太好了，请到西雅图中文电台主页 ChineseRadioSeattle.com 点击中国特价旅游的链接订购。
明白了，我要回国旅游去，啦啦啦啦啦。
好，那我们刚刚讲述的是智慧景区的概念，那两位还有什么样的补充吗？
好的，我这边再补充一点吧。因为关于这个智慧景区啊，我们主要是希望用这个现代化的技术和科学化的一些理论来处理好保护与发展的矛盾，来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来实现这个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啊，然后啊生物多样性的一个保护，还有遗产地的真实性和完整性的一个保护。
嗯，对。然后呢，交流是相互的。两位觉得在这一次的交流中间，我们给美国的大学、美国的国家公园带来了什么样的来自我们中国的特色和中国的经验呢？
好，确实是那个，就交流是那个是那个相互的。
嗯，
也是一种交互的学习或交互的影响。我们这次呢，就是把我们研究的那个就是国家863重大项目的研究成果，以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国际合作项目的研究成果，我们带过来给华盛大学的同行进行分享。在这个里头，我们主要是在两个方面提出来分享的内容。
嗯，
第一个呢是信息技术在景区管理中的应用，特别是现代信息技术，比如像 RFID、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等这样的信息技术，在景区里头怎样实现智能的数据采集、智能的预测 和决策智能的，就是那个调度和控制以及反馈，以及反馈等等，这是一个方面。
美国同行的反应如何？
他们的反应是非常好，认为在这个方面我们已经走到世界的前沿上去了，走到前头了。因为在这样大规模的应用那个智能技术，这种信息化技术在景区里头，在世界上还不多见，这是一个方面。
对，
第二方面呢，我们用这些技术形成了一个管理平台，这个管理平台管理理论我们称为时空分流导航管理模式。这个时空分流导航管理模式也是第一次在世界上提出来的，它的提出来的目标呢，就目的呢，是对景区资源，甚至对城市的交通资源进行时间空间上的配置，从而呢使资源得到最优化的配置或最合理的利用，来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特别是来提高景区或者是一个空间的复合率。这样用这些科学的管理技术、科学的管理理论来对整个景区进行系统的管理。另外我们还提出了管理商、管理耗散结构这样一些理论来同同行进行分享，而这些都是世界上应该说是首次提出来的，而且呢在国内已经实施了、应用了、产生了效果的。我们美国同行对我们的研究成果非常感兴趣，而且呢也希望在这方面加强合作，来共同推进理论的研究、技术的研究，包括工程的研究，最后来形成景区旅游经济和环境保护并举可持续发展这么一种发展的状态。
非常期待，也希望早日有合作的研究成果和项目来继续问世。邓教授您呢？
我们这一次提出这个智慧景区还有这个智慧旅游因为这次一个是不仅是九寨沟重视这一块，而且是整个中国都很重视这一块，所以现在中国旅游业发展非常快，他们对这一点非常感兴趣第二个方面呢，现在这个九寨沟非常受欢迎，游客很多，但是呢生态环境还保护的那样好，这样他们觉得在这个处理保护与发展这个矛盾方面，我们应该说是做了一些成功的一些探索第三个方面，九寨沟呢还非常重视国际合作，重视科研，而且能够拿到那么多国家的一个重大项目，应该说是也承担了国家的一些重大的科研的一些任务，这一点就是他们感到非常应该说是非常意外的，也非常吃惊的。另外呢他们也是希望和我们呢拓展合作尤其是这个Los Cascades这个国家公园，还希望和我们达成一个这个姊妹公园所以希望我们在后面再进一步的深化合作，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
好，谢谢邓教授。那其实像我们前面提到的，我们这个访问团呢有一行七人，包括本翻译在内哈。对，那我们呢也在这个节目的中下时间呢来留下来听一下各位其他的访问团的团员，他们在这一次访谈中间有什么样的分享和心得，可以来先自我介绍一下吗？
大家好，我叫葛鹏，是来自于四川大学的商学院工业工程系，很高兴的能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我在这边的一些感触。那我在这次来呢，我们的主要目的呢是希望能够和同行做一些关于旅游业发展和环境保护的一些在这个过程中所遇到的一些主要问题。在交流的过程中呢，其实除了我们专业上的一些感触之外，我的最深的体会呢是在美国人们做事呢非常，第一呢很认真，第二呢非常仔细，这个体现在很多细节上面。那这些细节呢实际上都是值得我们在国内的同行还有我们的学生来仔细学习和培养的。其实我很希望我们在国内的这些学生呢都能够到美国来学习来看一看。 那其实我更希望他们能够在巡城之后能够回到我们的国家，因为在中国目前呢我们存在的问题很多，因此呢存在的机会也非常多。好，这个是我的一个体会。
好的，
谢谢大家。
机遇和挑战并存，然后希望我们的国内学子有时间的话多出来看一看，并且在学成以后呢能够出国来报效自己的国家。好的，那我们来请下一位团员，然后也同样的请您来做一个自我介绍，并且来讲一讲您的心得和感受好吗？
我是任教授团队中的一个成员，我的名字叫金茂祖，也是四川大学的一名老师。这次过来以后的话感受还是很多，美国的同行在这方面的话做得相对的细致，工作细致，然后有很多可以借鉴的经验，特别是科学化的一些具体的细节的一些执行，一些科学的方法的应用。国内的情况现在是旅游业大量的发展，经济也在高速的发展，但是的环境保护这个问题的话，原来由于一度没有重视，导致呢现在的问题是两头都要抓。
哪两头？
就是一个是经济要发展，特别现在我们的九寨沟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典型，它地处相应的是就是我们国家的西部地区，西部地区的话有很多经济必须发展的面临的一些问题，同时的话这个美好的景色的话如何保留下来，让一代一代的人都可以进一步的欣赏，进一步的体验，这也是就是一个环保的问题就出现了。所以这两方面的矛盾的话就给了很多的机会和挑战。但是当前的一个国内的研究的状况呢偏宏观的一些规划，政策的一些导向，但是具体的执行和具体的这种科学的方法的应用还是处于一个比较初级的阶段。我们也是在这方面做了初步的探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如果能够有国外的这些先进的一些更具体实施方面的一些先进的科学的一些工具，先进的一些科学方法以及一些成功经验的一些推广，这就会更好的结合在国内。所以我们希望就是还是有更多的人参与进来，特别是在美国这么一个发达的国家，这么一个学术科学发展都是很前沿的一个国度，能够有更多的人关心这类问题，同时的话能够给予我们这些发展中国家这些相应的出现的应该是全人类都面临的问题给予更多的一些解决方案，投入到这样的一个事业中间来，大家共同努力，创造一个更好的明天。
好的，谢谢秦老师。我想通过我们中文电台这一次节目也唤醒了大家对于环境保护的一些意识的倡导。好的，来下一位请您。
大家好，我叫郑伟民。其实我来自这西雅图已经有一年的时间，我是去年九月份来华大来进行就是联合培养博士这么一个学习的。然后呢来美国以后，其实在国内之前来美国之前呢，其实也有就是通过一些文献资料了解过一些美国国家公园的一些管理模式，也知道说它跟国内的这种国家风景名胜区的管理模式是不一样的。但是呢通过来美国的这段时间的一些就是到一些国家公园的一些就是考察，以及特别是这次跟就是任教授的团队一起来，就是来North Cascade 这个国家公园进行跟他们紧急的工作人员进行比较深入的一些交流以后呢，然后可能对那种就是两个国家在这个国家公园这种管理的模式的这种区别就有更加深入的一些认识。那么呢当然这种认识呢会就是会促进我们以后会更好的就是进行了一些研究，要认识到说两者之间就是两个国家在这种公园之间的管理的模式是有区别的。当然就是怎么样将这种就是这种就是相应的这些共同点然后应用进去到我们的比如说实际的研究当中。当然因为时间有限我不可能说去讲就是具体的一些就是对对对，那么就是说可以 啊，当然我也可以讲一下，就大致讲一下，就是我在这边为什么选择啊，我来华大以后其实不是选择是环境方面的这些研究，而是选择是在 transportation 这里面的。为什么？因为啊，交通拥挤这个问题在中美两个国家都是共同面临的，而拥挤在美国的景区里面的这种就是碰到的这种现象呢是比较少的，而在中国是比较多的。那么因此呢就是说啊，来美国的因为在这个交通领域的这种啊拥挤的环堵这方面的研究是比较多的。那么所以就是说将啊，任教授一直倡导我们说要啊学科交叉，要就是用其他的就是领域的一些知识来解决我们这个旅游这个行业里面的知识。那么因此呢，这个就是啊我在这边啊选择这个专业啊选择华大啊这个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目的。好，谢谢。
相信你在这一年多中的交流生活之间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的知识。好，我们的最后一位。
大家好，我是任金斐，我做的是关于组织结构方面的问题，然后这次过来，也看了几个国家公园，然后感受最深的是，就是确实是存在有文化上的差异，所以部门设置上可能会有所不同，然后，就是美方这边可能它的组织结构就相对比较精简，而且效率会比较高，然后我觉得这是国内的那个景区或者是景区管理需要学习的问题，然后还有很多其他方面就不一一展开来谈了，回去就继续研究吧，谢谢。
那你觉得这样的一次访谈跟你的专业也好，还有包括你以前对美国的认识和中国景区的看法，有什么样的东西是让你觉得特别印象深刻的吗？
我觉得就是说我们做管理或者是说做环境做旅游做环保都是不能够就事论事，而是要从多方面来考虑，它是一个系统问题，然后并且要就是深入的了解说它可能跟文化方面的关系更加紧密，就例如可能在国内就是大家都会想说要怎么样去控制就或者是管理，在这边的话可能人性相对更自由一些，所以它的部门设置也没有那么多人，或者是就是说也有可能是国情不同，就是美国的人力不足以就是像国内那样子看。